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皮蛋漫游记》，我是林浩，
我是初浩。
今天我们把一位老朋友找过来了，好久没跟他一起录播客了，有点想他。
是
那个你是谁？你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不好意思介绍。
哎，你说说嘛啊，这毕竟原来来过两回了都。
大家叫我周易就可以了。
首席产品经理是吧？
首现在是欧家集团首席产品经理啊。
这个梗他妈，你每来一次我就得说一次。
北方人的吞音，
对
啊。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其实不聊手机啊，不聊手机。然后是大家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应该看到了我们在 B 站发了一条我们自己做的车的内容。然后这条视频，这个内容我们做的还挺认真的，所以借这个机会来拉上一下这个我们在内容当中提到的我身边的非常知名的燃油党。乔一同学
不太知名，纯粹是那个叫叶公好龙
啊，明白，燃油原教旨主义者。
对对，然后正好呢，这个这期我们在写稿的时候，我就怕拿不准嘛，毕竟这个车这方面确实没那么懂，所以也让乔一同学帮忙看了一下。那就是这期内容，然后我们再聊聊播客，聊聊我们平时一些开车的感受，尤其是就是在做这内容之前，我还把我的特斯拉借给他开了一周。
说真的，我感觉我们挺懂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昨天看那个曹老师喷那个大家车，那个有个人，就说黑小米嘛，说黑这车机。我们俩第一天把小米苏七提回来的时候，还在聊说，哎，看这屏支不支持色彩管理啊，这是个正常的事儿嘛。那个人说这图标饱和度看着太高了，有点影响驾驶安全。就这是黑点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挺懂的。
就是你这外人都能看得出来，然后我们发色彩管理那个就是跟人说不支持色彩管理 ，B 站一堆人喷我们，说他妈你车机要支持色彩管理干嘛？谁支持了？
说明你们这描述点不对。你看人家那个驾驶安全出发，
我们的评论里面有人说人家做过饱和就是为了驾驶安全，
看得更清楚。
对，
牛逼。
那我们就先从你这边开始呗，因为那个。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乔一是高尔夫 GTI 的车主，是一个算是典型的这个性能党，或者说是
不算，这就是便宜货，这所以只能算，所以就是在自己这个还有这个年轻这个心情的时候，买点好玩的车，
对，然后把那个特斯拉借给你开了一周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我对车失去了掌控。
啊，是
哎，详细说说，展开说说。
先说第一感受吧，就是我不太容易知道车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它不太，就是它告诉我车的状态的部分太局限了。当然，这是视觉的部分啊。然后，
你说视觉的部分指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车可能没有仪表盘，
对，它既没有仪表盘，然后它的那个显示车速啊。各种车相关信息，包括你甚至播放的音频状态那一部分信息，它其实所处的那个位置跟我驾驶的时候这视线
转移的有点
幅度特别大。
明白。
那当然了，作为燃油车主，听觉的部分也有问题嘛，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这个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速度状态
啊，
当然这个挺无聊的吧，这是我个人的那个感受。那再从这种可能叫触觉或者是这种脚的感觉上面，其实我对这个车的掌控感也会觉得很差，因为确实燃油车没有动能回收嘛，所以它没有就是说你对松油门以后的那种，我不知道那个线性不线性的那种减速状态，对我来说是一个控制车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以前我试图提升我自己的驾驶水平，我先从控制车速开始，我发现这个电动车其实对我控制车速这个事情的这个
难度又提升了，
技术要求又进一步提升了。我觉得那可能是想要进一步挑战我的驾驶技术吧。所以，
你开 Model 3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那个电门踏板和刹车踏板是跟你那个 GTI 比是硬的吗？
电门应该是硬一些。然后刹车的话，刹车给我感觉就是特别不线性，我不太好控制我踩的这个深浅，这是给我的感受。就是它一开始特别软，然后后面特别重，对，它就是完全是非线性的那种。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也不是非常专业，但是我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不太好控制我踩的是深还是浅。
我想问一个愚蠢的问题，初浩，那个特斯拉有什么声浪模拟吗？
没有，
不知道
零
啊、哦，没有是吧？
对，哦，对你顺着这个问，我正好补充一下， 就是你对这个车感觉速度感比较少，就是这个还是特斯拉在让你提高你自己的这种
驾驶水平，
对，
完全要感受加速度是吗？去判断车的状态。
你一方面是要用屁股感受到加速度，另外一方面，当你没有那个引擎转速声提醒你的这个速度的时候，你要听风声。
我操！你在说什么？这是人说的话吗？
是不是一听哎，0.195的风阻？
那还不如把手伸出去看一下是什么。
然后我这儿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我在从 Model 3换到苏7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对这个车的掌控感变弱了，因为我不太能感受到那个速度的感觉，因为就是苏7的那个空气弹簧、空气悬挂做的特别的舒服，然后整个车我感觉又比 Model 3重，所以在。就是我估计
叫路感差，
对对，就是这车肯定有一个阈值，当你达到一个速度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啊，这个车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那种不稳定了，或者说风阻比较大，你能感受出来明显的噪音，但是这个阈值肯定比 Model 3要高很多，就是你同样在开到80、90、100的速度的时候，我觉得 Model 3给我的那种路感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个车现在速度已经比较高了。
你这到底说的是路感还是那个风声？
都有。
哦，
都有。
但我觉得风声应该越少越好，但是路感要越清晰越好。当然，这是不同人有不同人的那个。
那是、是，
我觉得一个风声，这个是我真没想过。
啊，这又感觉又听着像是这个运动型的车主对自己的要求更进了一步。
就我记得，就这车，你平时我都是在城市通行开嘛，就很少也开到那么高的速度。我记得有一次在高速上，就那沿江高速没什么车，然后我开到过140，好像。这个车平时很少开到140，当我那次开到140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车就是整个状态就不是特别对了。
特斯拉吗？
嗯，就不是那么稳定了。然后你就会能感觉到那个风噪声比原来你开到80、100的时候要大非常多。我就说通过这个来判断
你。你这听起来
说明这个是用的是什么单层玻璃吧？
对
吧？风噪跟胎噪可能都有点大哈。
NVH 做的不好，
确实啊。
关键是你会感觉到车。不好控制了，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140其实不算很快，
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作为一个运动型轿车，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
或者说我
这种感受，只有我开我们家十几年的花冠的时候才有这种感受。
对，我知道油车肯定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但我说那个不好控制，可能没办法具体的给你描述出来是什么状态，只是我当时就是可能各种器官。身体的各种器官综合在一起，那种感受传递给我，就是可能这个速度已经是比较危险的速度了，
让你有点紧张了。
是的，是的。
我想接着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两个都可以算作是运动车的车主吧？啊，某种意义上，
这个在车圈不敢这么说
啊，不敢这么说啊。你看，
但我现在有苏7了，我可以这么
说。所以我还是不懂啊。就是刚我其实我们也聊了所谓运动和运动感嘛，我们聊路感啊，聊这种油门刹车的标定啊，聊这些事儿，其实它有一种运动型的或者运动倾向的调教嘛。就你们两个觉得这个，如果要把所谓运动这个事儿翻译成大白话的话，它一般在这个车上特质到底是什么？你们俩怎么看这个事儿？因为我是一个家用车车主，我是不需要路感那么清晰的，越舒服越好啊。
我说两个点嘛，就是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是如果是一个性能车的话，我觉得这个动力踏板和制动踏板的这个标定一定要做得非常好，然后同时我觉得它的阻尼一定要够大，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开过一个什么车，就是它的动力很强，是一个四驱双电机的那么一个电车，然后它的这个电门踏板明显感觉是很软的。可能他是想要往那个偏家用偏舒适的那种取向去
调。你是在骂我的车吧？
不是
这意思，
不是
啊。
然后你踩的时候就感觉很紧张，
应该是人车合一。哎，雷总那个
我心澎湃，
对，
人车合一，
人车合一才行。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路感强，就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你能时时刻刻感受到当前路面的这个状态，然后你从而能去调整你的这种驾驶的方式。
其实我感觉都是掌控感，就是说无论是你想走还是想停还是想转，它随时你感觉这个车在你的掌控范围内，它你的想法传递到手再传递到车，你会感觉这个事情是很顺的，它不会有中间一些你感觉不在你掌控范围外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是所谓的车的这个运动感。
明白，
嗯，
我当时有个事儿印象比较深，就是 Model 3刚进中国的时候，刚进中国大陆，它不是那个两个贵的先以这种进口的方式进来的嘛，
嗯，
后面才有了3和 Y， 然后在中国正式的用这种直营店的形式去卖。我当时很早的时候去试驾 Model 3，就是在亿方城那个店，
嗯，
然后他们那些店员吧，他特别喜欢让你试一个事儿，就是在匝道上加速，啊，就这个体验。其实挺新鲜的，就是让你看这个加速的同时过弯的，你对这个车本身的，比如说你这个侧倾本身啊，还有支撑啊，还有你有没有信心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对我而言可能是关于什么叫运动车的一个启发啊。
嗯，
就是突然想到
这个，我觉得确实特斯拉做的挺好的。就是我在匝道上做加速或者超车的时候，就是不是说超车，就是那种两车道的那种匝道，
并行的时候
，我想
敢从别人旁边过。
对对，那种我一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同时呢，那个这个车没什么太大的侧倾，因为它就是很硬嘛。
嗯
嗯，它很硬的同时呢，你当你这个高速过弯的时候，其实它支撑性也还是还不错。
嗯，我看你现在驾驶风格越来越激烈了，特斯拉这个。它不是有个碰撞预警那雷达嘛？我坐那个初号的车，比如说咱从南山开到我们光明工作室，大概25公里左右吧。你应该最少每5公里出发一次吧，差不多啊。
那不怪我
啊，不怪你是吧？
那前面那车它刹车
哦，那是我坐在副驾这个领航员当的不好啊，我没有实时给你汇报这个路况啊。
跟车距离缩小，就是激烈驾驶的前兆。
接下来我想请你聊聊，就是说看完我们这期内容之后的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喷的不到位。
啊，来来吧。
哎，不，也不是说这样嘛，就是说，我觉得他特斯拉其实挺多地方做的非常成功的，包括他的那种思路和做事的方法，其实是比较有开创性的。
嗯。
只不过就像我觉得你那个视频里有一个点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太强调破坏式的创新了。
嗯。
嗯，
就是这可能是跟就比如说像我们做手机，我们是没有不能做破坏式创新的，
是
因为它对过往的习惯打击太大了。那其实手机上不敢这么做，更多可能是商业上的考虑，但是其实在车上这么做，我是觉得它要面临的社会责任感的压力应该是要更大的才
是。
是
的，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人命啊，不仅是车主的人命，你自己用户的人命，还有别人的人命，所以我是觉得它在这一点上的考虑，我不确定啊，就是从我一个外行的角度看，我觉得就是相对比较激进的，
嗯，
这个是才是它最大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刚才聊到的这个，因为没有仪表盘，所以导致你看一些车状态的时候的这个视线转移过大的问题。
对
啊，也包括这个可能，这个动能回收本身的问题。
对对，尤其是所谓的大家还会，我不知道这官方还是还是私下去吹这种所谓单踏板模式，它反正是值得商榷的吧。
嗯，是我这我觉得就。稍微展开一下我们在视频里面聊的一些东西，一个是单踏板这个部分，我记得你在那个文章的那个评论里面说，还是概括的比较准确的嘛。就我自己开完油车和电车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动能回收这东西，特斯拉还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你能找到就是这个动能回收做的更差的一些车啊？
我怎么感觉你老是在骂我呢？我这也好难受啊！我现在，
然后不是这意思，就是我觉得特斯拉他敢去强调那种单踏板模式，也是因为他在这
做的比较好，
对，他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比较好啊。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可能，如果 Model 3是或者说 Model Y 是你的在油车之后的可能第二辆车、第三辆车的话，动能回收这件事对于车主来说确实是一个需要。我说可能至少一个月两个月时间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确实不那么容易适应的。它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它切换，你这个在每次踩刹车的时候，你切换这个刹车踏板的时机发生了变化。对，你要重新找，说比如说我在那个红绿灯啊，是吧，我要这个刹车停车了，我在距离前车多少米的距离的情况下，我去松开电门踏板来去踩刹车，这个是对于这个电车来说是合理的，这个时机的变化就跟油车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开啊，我的这个松开电门踏板切换到刹车踏板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电门待的时间是更长的，然后在这个刹车踏板停的时间更少，因为 比如说你现在是这个要准备要减速了，你这时候缓缓抬起这个电门踏板吧，然后你不能抬太猛，抬太猛、就是、
抬太猛又忽悠一下
子。对，慢慢抬，慢慢抬之后呢，其实这车基本上我这两天差不多都试了一下，就是你差不多不管以什么速度来去抬起这个电门踏板，它最后都能降到20以内，就是差不多缓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嘛。然后这时候你离前车的距离可能差不多一个车位左右了，然后你这时候再慢慢去踩刹车踏板。但油车好像就不是这样，是吧？
对，
油车
我只要松了油门慢慢溜，然后再慢慢加深加重油刹车就可以了。
这个的习惯的切换确实是一个很不太容易适应的过程。然后
最核心，我觉得最关键是它是把一件很简单的，一个是加速，一个是提供加速度，一个是提供负加速度，这么两个比较明确的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我有弱减加速度，有强减加速度，有停止，有缓行，对吧？这些所有的事情就都搞混在一起了。
对，我可能还不是那么典型的特斯拉用户，就是我自己也不用单踏板模式。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听一个谁跟我说单踏板模式对他来说是更简单的，因为他就一个脚把所有的事都控制了。然后就是同时就是
多吓人吗？我在马路上都想离特斯拉车主远一点。
他说的是这个逻辑对他来说简单，是因为他踩电门就有动力，松开电门就没动力，就停了，像开玩具一样。
多可怕，开车像开玩具一样。这话本身就很可怕了。
我们原来我记得聊这事儿的时候有过一个假设啊，说一些就是刚刚学到驾照，比如说考了个 C2 嘛，自动挡，一开始对这个车本身也没有什么概念，然后他第一辆车是特斯拉，那他会怎么样？
他就会像那个特斯拉第一次上牌的时候的提示一样。
什么提示？
那不是特斯拉的提示，
那是电车的提示，
就是新能源上险都是那提示
啊，
就是那个深圳这边上险不是说是通过一个行业协会嘛，就不是从各家的那个平台来去上险的。
我不太知道哎。
然后那个协会应该就是这几家组合在一起的，然后可能是深圳市有那么一个规定，好像是防止有人恶意操纵价格吧，我估计就是拉平大家保险的这个价格。然后那个页面点去，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就那叫什么用户协议还是类似那种东西提示你说电车一般都很窜。两次了，就Model 3那次我上险就这么提示的，然后我苏七上险的时候他还是这么提示的。
不光是很窜，反正那意思就是啊，很多还有一句是什么大部分这个驾驶电车的是什么更多是新手什么，
那就不知道。
我记得你给我看的把我笑死。
对，林浩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当你一个没开过，就是说第一辆车就是电车的这样的人开 Model 3或者说开这种强动能回收的车是什么感觉？那不就是我吗？对，就我自己其实是还蛮，
你起码之前开过，
我觉得你不典型，
对，不典型。
你原来不是经常喜欢出去玩嘛？咱玩不是也要租个车嘛？但是咱租的都是油车嘛？
就是因为那种是属于短时间的那种长就是高频驾驶当你这个比如说你半年之后可能你就想不起来那个车的习惯是啥了。比如说我之前出去玩自驾的时候租过宝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它的这个踏板什么的已经摸得很清楚了，等我在回家的时候开我家那辆宝来就感觉不一样。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点，就是它的逻辑也许对一个全新手可能是更清晰的，但是这个清晰就是我觉得在车的这个驾驶感受上应该在这个简单和安全之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这个是我没有在否认说也许单踏板这个逻辑对某些全新的人来说也许是清晰的，因为这个对人不同人他思维方式可能不一样。
是的，他对你是不清晰的，
他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我就是感觉因为确实你当你真的想要急刹的时候，你一下子你要变到另外一套逻辑，就相当于你作为人要去判断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思考。
对，
那时候就我觉得我遇到那种情况我就不需要判断了，我直接去踩刹车。
但是你是一个踩过刹车的人，如果像那个林浩是刚才说那种这个人他摸的第一辆车他可能
你就说他直接用单踏板是吧？
对啊，他一辈子都没踩过两次刹车，更不要说最重要的是急刹车这种操作了。那他敢不敢？那他的刹车距离能不能得到控制？
哎，听到这儿，我还有个事儿挺好奇。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你的学完驾照后第一辆车是特斯拉，而且你刚好是比较喜欢单踏板的，你可以跟我们说说是什么感受。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是，咱一般就是正常的驾驶过油车的车主，他哪怕换成电车的话，你那个 脚放的位置，你比如说你是直着踩刹车的，肯定是斜着踩油门的，
对，
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操作，你不会蹬这个东西吗？
对，
就我就不知道说，哎，这种第一辆车是特斯拉的，它会不会就是脚是直着放在那个电门上面？
脚跟放哪的
啊？对，这也是我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啊。
嗯
啊，
对，就我女朋友最近学车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没看她脚底下，她是在小红书上看别人发的视频，说要纠正一些不好的驾驶习惯。然后他才意识到他原来就错的，就是脚后跟应该放在刹车那个附近，然后斜着踩
啊，是的，
电门踏板
啊，蹬是吧？
才是对的
啊。
我也不知道我为啥，反正我自然而然就是一直都是这么开的。
因为我们从学车的时候就这样
啊，对，可能对，可能也是这么教的，是的。
我们仨学的那个驾照，你都是 C1 吧？应该、
嗯、
啊，所以你一定会有这个意识啊。
嗯，
你当时还要控制离合器，
因为要控刹车嘛。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控油门教的不多，控刹车教的多。
对，踩油门都少，
是的，
脚的重点都在控刹车。
对，它只让你挂一档嘛，大部分时候啊。
对，是。然后那屏幕那个问题，其实我在视频里面也吐槽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问题的。
是啊，
就是你。你又没有 HUD， 又没有仪表盘，然后导致这个仪表盘变成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这个后装市场，你知道吗？就是给 Model 3和给 Model 3和 Model Y 做仪表盘呢，我都看到不下于有三四种方案。首先，我给你们讲讲，就你们这可能就没有经验了。
哎哎，对，闻所未闻，
知道一种把那个 Apple Watch 固定到方向盘上的。
我操！那你说这种我都不知道，
你这个已经很抽象了，我觉得。
我见过用 iPhone 的，
哎，这是一种，
就是他说他那个他有一个控制模块，然后接到车的那个线路里面去，然后就获取车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东西有蓝牙功能，跟手机一连，把手机吸在那儿，用一个小程序，它就变成特斯拉仪表盘了，
还用一个小程序。
我操！这原始数据是过了几道啊？这他妈是实时的吗？这更危险了。
哎，这是第一种，这种应该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成本比较低的，
嗯，
因为你有手机嘛，对吧？
而且还不用 APP，
对，
用张小龙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就是你要上屏了啊，你可能要把整个那个前面那个饰板拆下来
啊，
卡一个屏在上面
啊，那个我见过，小红书上见过。
对，其实卡屏的玩法就多了，你不一定要显示仪表盘，你可以把 CarPlay 显示在那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于特斯拉车主比较完善的一个方案，但代价就是可能这个屏本身比较贵，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你要拆这东西，你可能自己搞不了，你得去找一个这个就是车行来去帮你搞。但是这方案是我觉得是体验最好的，因为那个
这里面车速都不准是吧？
不，这应该是准的。这个
它是接线
CarPlay 吗？
对，
不是你显示 CarPlay 的时候就是看导航了嘛，它就也是还是不显示车速那些信息。
啊、
但你显示车速的话，它是
从车里啊，
就是线硬连接的到的这个仪表盘上的。
嗯，
应该这是两种。哦，对，我记得好像还有就是改装 HUD 的这种，就是可能就不太算是这种了。哦，还有就是长就是那个CarPlay 屏是长条的嘛，类似像我不知道是从哪个国产新能源车上扒下来的那种长条的那种硬屏，然后还有就是圆形的那种表盘，就有点像是手表那种直接镶在那儿的，然后提供类似的功能，但它没有 CarPlay 的，它只能显示车的这些信息。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完了把这些图都给我好吗？我要放在那个介绍里面，让我们听众朋友们看。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说这东西到底要不要搞一个，因为看就是那个他那个长条的硬屏还经历过好几次迭代。第一次就是他那屏是那个那个屏幕是四个角都是硬的直角，然后后来就是软件 OTA 还是怎么的，就是改成圆角了。要不然他不改圆角的话，他那 CarPlay 的那个界面是圆角的嘛，然后他那地方就显示了一个一个
黑角，
对，一个黑角，看着就很难受。然后可能 OTA 改嘎嘎好这个东西。
嗯，
说明是人民群众还是用自己的双手做了这个。
对，
这个回答说特斯拉这个操作到底合不合理？
所以特斯拉在中国带动的就业不只是它的工厂以及周边的那些供应商，那还有这种广大的这种后装。
啥意思？你让我给资本家点赞是这意思吗？啊，
然后对，那你说你 HUD 也没有，仪表盘也没有，那你为什么你贵的那俩车就有呢？对吧？
嗯，是的，
这事儿
就
我感觉说不过去，
所以就很明白嘛，告诉你这就是节省成本。
是的啊，其实未来车也有这个问题，它 NT1.0 跟 2.0 选型的时候它是一个竖屏嘛，它不是一个横屏， 啊，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平板，它是一个竖屏，而且它是，嗯，跟特斯拉有点像，它那个位置更靠斜下方。就是你，当你比如说，咱有时候开车看导航没去过的路，我要看那个路况的详细的信息的时候，
哦
哦，你要往右下看，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操，你一说这个痛苦的回忆就回来了，这
啊，
我之前开那个就是 E T 五
啊 ，E T 五啊，啊。
哦，就是这个导航，我直接斜眼看，
我操，太
难受了，太难受了。
我们找那个华南区这边的一个人借了两周 ET5， 真的太他妈吓人了啊！
对啊，就是你看，他就是这就是他拧巴的地方。那其实他经常强调他是一个所谓的驾驶者之车，对吧？
嗯，
对，
对吧？他会强调驾驶这个事儿，但是你会发现他很多事儿不是围绕这件事儿的感受来的。也许他的油门或者那些关键的部分可能有，但是你像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驾驶者之车，他的这种。像中控的这个朝向，
嗯，
都会有，对吧？像
有个倾角，
对，有个倾角，
嗯，
然后它的位置一般来说啊，主屏都是比较偏高的一个位置，
对，
你在视线横移的时候
就是瞥一眼，
对，
嗯，
但是说不定人家 ET5 的那个放在下面是有道理，因为它坐的高嘛。
你坐的高不是看得更难受了吗？
坐的高这样看这个刚好，
啊，你好缺德啊！你在侮辱整个换电的逻辑，我开玩笑啊。
我们顺便聊聊视野的问题吧，因为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可能你的车也是啊，就是整个两个屏幕都是在一个比较靠上的位置，那你会感觉这个车开起来的时候视野会比较受限吗？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视野受不受限其实是跟你坐的高度最相关的。
嗯，
因为作为驾驶者其实不需要看最近的那些部分。
嗯，
其实你越高速的状态下你看视野要越远越广，
啊，是的是的，
越包括就像考驾照的时候那个直线行驶，
嗯，
教练都会说一句话，你往远了看你这路就开得越直，所以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像那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就是在你眼睛下面这些东西反而是你看的够不够远够不够长够不够平才是更关键的。
你驾驶者之车你不也得过斑马线吗？你那个高不是有死角吗？
没有吧？过为啥你需要？你是说你要不要会被压到线吗？
就是，
这种事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你停车的时候不好把握你跟这个墙之间的距离，就你
左墙还是右墙？
不是，就
前面
嘛。有的时候你可能一把倒不进去，你还要拐两下。
这个还好吧？这我感觉这个可能就是
我觉得尤其是可能新手吧，或者
会
对这个方面比较敏感。
对对对对，
嗯
嗯。
这个可能会花点时间适应，
就是你开多了，你是会适应自己的车的尺寸的。
对
啊，
对
对哦，我想起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特斯拉在一直在讲驾驶者之车，可能有些逻辑跟这个理念是相悖的。
对，
我觉得他聊驾驶者之车这事儿也是顺带，
这属于是 marketing 行为。
对对，就是因为他面对当时那种市场竞争环境是，他是一个新物种，就他面对这些油车的时候，他的这些。非常好的这种动力的响应踏板的标定，那确实跟那些车相比来说确实可以说是驾驶者之车。
嗯，
我觉得尤其是跟油车相比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个车的舒适模式，就是它即使是舒适模式它动力的响应来的也是很快的，它虽然来的不猛但是它很快，但如果说是油车的那种经济模式或者说是舒适模式，那就是那啥了，就你踩完了可能一秒钟两秒钟才有反应，
就是它其实是按照运动型轿车的这个标定来的嘛，所以如果你去跟家用型轿车比，它肯定它的驾驶感受就差，就会提升很多。
对，但你就发现它给的这个舒适的模式好像是确实更适合大多数人的。就你即使在大多数的城市通勤情况下，你希望这个车方方面面是比较舒服的，
嗯，
就比较缓、比较柔的，但它也会遇到那种你需要急加速、可能超过车变个道的这种情况。对吧？那这时候我觉得油车你可能你切模式肯定就来不及了。
这个本质上还是因为电车实现了动力平权以后，它带来的这个收益，可能就
是的，
就很简单嘛，就是你加速更容易获得了，而且不会像油车一样，它的这个标定或者是这个策略是非常影响它的能耗的。
啊，是的，
可能对电车来说，反而这一点点这个更激进的更快动力响应，其实并不会带来什么太多问题。
是的，
因为油车需要通过变速箱，通过这些策略去控制它的这个能耗，尤其是很多家用车还要强调这个经济适用性，那它就相冲了。
有道理。
电车很好的，就是它没有变速箱嘛，它规避了这些问题。
然后下一个话题，我觉得就因为我们刚才也正好聊到了说这个，大家一开始新提回来车开的时候，可能。对很多这种问题是比较敏感的，现在大家可能反而不管这车是不是算是毛病，可能大家也都适应。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回想一下，就是大家在提第一台车的时候， 那种刚开起来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你们会有没有什么体验感觉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比如说仪表盘偏高，视野受限，我觉得在我在停车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你不太好把控。说比如说我要是侧方停车，我在停路边，我这个车头跟这个旁边这个马路牙子的这个距离，说我可能我现在也不太能控制好。
所以你可能是开 SUV 的时候你感觉自己视野最好。
对，开 SUV 的时候视野确实很好。
所以就是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停车视野好，一个是开车视野好。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们还有没有什么？
我的感受是垃圾大众的车机太卡了。但幸亏我不需要车机有什么功能。
CarPlay 就行了。
你现在还用 CarPlay 吗？就那个 我在苏七刚提回来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下，那小米也支持。
对。
然后能投上去之后反正。
因为这个 SCOA 里面就是 OV 米啊。
对。那反正投上去之后那有点怪。那这个。
就是低配版这个 CarPlay。
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它在一块可能屏幕没那么大的时候把它放上去，那感觉是很好的。屏幕本身大小受限，所以你在显示内容的时候就能。要
你不会觉得那么空，
你要非常合理的去考虑说驾驶员当前需要哪些信息，尤其是可能我这时候还要分屏听个音乐啥的，对吧？那你导航那个区域就更小了。但如果是那么大一个屏幕，我操，感觉你放啥都行。
所以你有试过在那个大屏上用 CarPlay？
还没有 ，CarPlay 还没 OTA。
哦，还不支持。
对对，还要等一等，
试一下，看一下苹果到底怎么考虑这个东西，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
因为你当初设计这套东西的时候，肯定是
大家屏幕都很小，
大家屏幕都很小。有没有考虑到未来这个趋势？苹果
是
怎么定义的？
是等后面 OTA 吧，然后也看看，好像就不确定它 OTA 的那个 CarPlay 是 1.0 还是最新版。就最新版，我估计它这方面应该考虑的很全了，因为当年那个预告片很惊艳嘛，基本上你车上所有屏幕它都能收纳进来。但如果是就是跟燃油车那个 CarPlay 一样的话，我估计变化不是很大。
你刚问我那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把问界提回来之前，因为我是横向对比过很多车，但是除了问界是个增程，别的都是电车，什么特斯拉，小鹏儿，还有那个福特的电马当时完全被颜
这个
啊被颜值吸引了，我还让他给我试那个性能版啊，那个 P 版也挺猛的，试的都是电车，然后也算是比较早的感受动能回收大概是个什么东西吧。但是在那段时间就是密集试过之后，我很快就决定买那个问界了嘛，因为我当时心里想着好像可能有长途的需求，现在看来是个傻逼啊，但是不重要啊。就是试过电车之后又买了一台增程，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处在一种想要动能回收又不想要的非常暧昧的感觉啊啊！你想象一下那个感觉，就是你不希望你的车像油车一样粗溜，就是完全没有动能回收你就滑嘛啊，然后你也感觉那种非常强的动能回收的话你自己很难控制。然后所以一开始我那个车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动能回收那个标定都是非常非常浅的，就非常接近一个油车。这个我下个月会做内容专门聊一期，就是华为怎么老是玩这个新瓶装旧酒的这个套路的，还在所有的产品上，具体我就不聊了。然后后来有几版 OTA 之后的话，它给了用户一些自定义的权限嘛，就你可以标定它的，比如说电门的响应，再比如说这个刚刚讲的动能回收的力度。你看这车企都把人折磨成啥了。就是你要训练自己适应到一套你可能日常驾驶比较平顺的这个风格，但是这个只能你跟车熟了之后你才能摸着点门道啊。
后面都应该在社区里面开放二维码分享，直接一键上车。
太无语了。
就是以后厂商要这么干，就是虽然中国的新能源渗透率还是蛮高的嘛啊，但是实际上那有相当多的油车车主肯定还是没有过渡过来嘛。
对，
那比如说这种大公司一般，比如说我想要一部分油车车主过渡过来，我就分 ABCDE 类用户。哎，你这个用户是什么状态的，多大年龄了，有没有心脏病啊，把这些类别划清楚，然后我给你一个快捷指令啊，你一扫就
这结合一下，直接按那个上一台车的品牌来。
对，我一下想起来，你们记不记得原来那个手机里面还适配了各大品牌的各个型号耳机的频响曲线。 是吧？有印象吗？就是你插上这个有线耳机之后，你可以在设置里面选你这是什么耳机型号。
嗯，
那这车不一样吗？
对，我上车选，我是大众车主来的，一踩上就是 EA 八八八那个。
我操，太他妈抽象了。以后的新能源车，每个车主上进去必备的动作，先跟语音助手说：“我原来是什么车主，你给我把所有的标定都调成我想要那个样子。”
真正智慧化，我觉得让用户手动调这个事儿挺扯的。
是的，是的，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就
是
特别扯，对吧？
因为除了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了解你的车之外，现在的车啊，它 OTA 啊，几乎所有的能力都在变化。比如说底盘的这个整个这一部分的控制，你的转向的控制，就它时时刻刻在变，但是它只会给你 OTA 的 list 里面，就像某些品牌某说优化了用户体验，解决了部分用户问题。你妈的，你开不了100公里，你不知道它 OTA 了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次踩电门踩不动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非常抽象。
对你说这点，我觉得。就这方面特斯拉做的还挺好的。
对，你看它其实它反而它的优点在于这种稳定，而且它帮你做好了一些很多选择。
这方面它真他妈像苹果，
对，
就是它真的替用户做选择，我不给你那些选择，我就让你选高中低三档最多了，没有超第四个选项。
这还是领导者才能做的这样的选择，
领导者特权嘛，
领导者特权。
不是，那人家第一没事，不是第一天就是领导者好吗？他第一天就这样了。
是定义者嘛，定义了这个东西，没办法呀。
然后我聊聊我痛苦的一些体验嘛。其实我的这个痛苦的体验，这部分正好也是我想在这个播客里面给大家补充，就是我在视频里面因为篇幅的问题没有来得及提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视野的问题。我不仅仅觉得这个，虽然说那个因为特斯拉。它整个那个内饰像个毛坯房嘛，哎，这儿我给观众再补这个稍微展开一下，就是我在视频里面提那个观点，就是特斯拉它这个内饰这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把所有的这个视野的
注意力
都让用户转移到那块大屏上，因为这个东西是跟原来的旧时代的那些燃油车是完全切割开的，是新的东西，新的体验。
我要跟你割席。
但是这大屏最奇怪，它要是能再往左偏个10度15度，哎，
你说的那是极客001，
不是 Model X 支持
Model X
新款的 Model X
可以这样摆吗？
对，它可以转嘛，
哦，
对吧？它可以转，
那不是咱这个劳动阶层享受的东西，
兜里钱不够。
嗯，
对，
我没明白他为什么要不就默认就设定成就是，比如说
他想让副驾看东西的时候也能往那边转一点，
那个屏能看东西。
能
看啥？
你这叫什么话？
哎，我也不知道他
能
看啥。能
看视频吗
？P 档肯定能看，但我不知道开起来能不能看。就是
开起来肯定，一般来说肯定不能嘛。那如果开起来能看，这公司完全置安全于无辜。
是，所以说，你说副驾真正转过去怎么用这个事儿？
副驾需要用吗？
咱也不知道，反正，
对啊，
反正我女朋友从来没用过，就是手机。
对啊，正常没有。
然后那我接着说，就是。因为它的内饰非常简单，其实这个车本身视野是不错的，就从前面看过去啊，它整个这个 中控台这个部分非常非常低，你能看到前方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是特斯拉的一个优点。但我觉得它视野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后视镜，是三个这个后视镜的所有的这个视野都很差，就它的后视镜非常非常小。
嗯，
我不知道你开的时候有没有这感觉？
弧度吗？
没有，
就纯平的
啊。然后。它那个这点就是又是因为风阻的代价了，我怀疑就是你新能源车如果想做很好的风阻的话，那个后视镜的形状和这个大小肯定是有限制的。但你做完那个之后呢，你就感觉你看后面车这个总感觉看不够多，看不够广。
嗯，
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看那个摄像头，但这点特斯拉还做的比较好吧，就是你打转向灯的时候，那摄像头同时也打开了。
就不得不说，那摄像头显示的位置特别低。
好像能调到上面去，
嗯，但依然就是总体来说它比较低，
是，就我时不常的可能瞄一眼，比如说我变道的时候，我害怕后面突然窜出来一个车或者怎么样的，
嗯，
然后再说就是它那上面那个后视镜，那个脑袋上那个后视镜是不是也叫后视镜？
对，
就这个他们这个轿跑的东西本身那个后边的玻璃就倾斜度很大
啊，
给你留的那空就很小了，
嗯，
人家后视镜往后看他妈啥都看不见，那东西就废了，我感觉啥用没有。
哪个车企把那东西做成选装来着？
把啥做成旋
转？把后视镜中间的后视镜做成旋转？
这么抽象吗？
好像
你说的是旋转流媒体后视镜吧？
不是，不好像是那个哦，不，那后视镜能折起来。
那我就不那
有一家那个后视镜能折上去。
那这个公司明年肯定倒闭了。
就你说你一个新手开车的时候，你肯定害怕嘛，就是前后左右你都注意，这神经紧绷的。然后你就看你面对一个这样视野的车的时候，你就你更害怕了。
嗯，
你是说不清楚你。后面的东西你根本就没法用，你不知道这个在快速路或者高速上的时候，你后面有没有人车紧跟着你，然后你变道的时候，左右后视镜你感觉这个视野又不够大，这时候你就非常非常难受。
我知道为什么了，我腹黑一下啊，除了你说的可能跟风阻有关系，我觉得你把马斯克想的太好了，他可能是想让你们订阅他那个辅助驾驶，让那个摄像头感知能力提升，他那个不是硬件都是一样的吗？
嗯，
就是你加钱越多，他感知能力越强嘛，就理论上他会开放更多的，就是把这个算力更大的释放出来嘛，我猜的啊，这腹黑一下，
让自动驾驶、
啊、对，他在 SR 上直接给你展示出来，说你他妈干脆别看后视镜了，反正我都给你看好了。
不是，那你直接在那个屏幕上给我安那个上下左右方向键，我直接在那儿开不就完了吗？
啊，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这个视野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痛苦。然后，其实我开车经验很少嘛，所以如果站在一个可能开车不多然后完全新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所有车的 A 柱那个地方对于视野的阻拦是非常影响安全性。
是，
嗯，
是，
这个同意，
是的，
嗯，
就你每次这个从地库出来，你的身体就要不自主的晃了，开始试图想把那个 A 柱的那个阻挡的那个盲区给错开，
这是好习惯。
嗯，
晃才是一个合格司机该做的事情，
但是
包括回头这些都是应该经常做的事情。嗯，有些人这个开车脖子就是超前。
嗯，
但是为什么这些的问题他妈没有解决掉呢？
嗯，
这很奇怪。就我，你让用户去晃，让用户去回头，那这步能不能省？我觉得
这个就这里面就是人不能太依赖电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去看那个电子后视镜，或者说你看屏幕上摄像头展示那个后视镜，就是不如你自己看后视镜来的直接，更不如你回头看一眼，你那个感受更直接。
不，但你不能一直回头看，就是
啊，对，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人对这几个信息的准确度的那个判断，它层次不同，所以这些事儿它很难被替代。
我就希望它能够在我这个人的这个人眼的 FOV 的那个视角里面，把我这个车我应该看的那个视野那部分全他妈给我展示出来。
嗯，
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那你去找个模拟器试一下就知道，你会发现你眼睛不知道放哪了都。
你眼睛肯定是有这个注意力的切换的嘛？
对，但就是
你该看哪的时候，你自己肯定知道嘛。但是你得全给我展示出来。
那如果都在一个 FOV， 反正我的感受是会比较困扰。
嗯，
就是小太阳有个电子屏显示左后视镜，右太阳有电子屏显示右后视镜那种感觉，对吧？就是在 HUD 大多数人在 HUD 里面就这样显示了。
是，其实现在那谁嘛，就是那些搞电子后视镜的人就都这么搞嘛，试图。
但是你看，你像比如说我去看那个 Lotus， 他做那个流媒体后视镜
啊，
他的那个屏幕就是放在后视镜那个位置上的，他这个是很有，就是他还是有道理的，他让你把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让人的这种转换视角的这个事情弄得更少了。
嗯，
你转的层次越多，你做判断的准确性就越差嘛。但是如果是特斯拉做，肯定是把那么流媒体后视镜直接做到中控上，
现在就这么现在就这么做的，
抽象，
就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嗯，
确实那样做更简约嘛，对吧？
嗯，
然后成本也更好嘛。啊，
嗯，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媒体之后，已经不说好和坏了，我就是用抽象值来评价一个东西，抽不抽象。
然后其实就我觉得还好了，我觉得视野的问题其实是在视频里面没聊，但我感觉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刚刚乔一说的时候，我在脑补我在开一台没有 A 柱的车到底是什么感觉，我操他妈脑补不出来。
是谁？方程豹不是刚出一辆跑车吗？
哦，我看到了，那天晚上开那个发布会，
他是不是把 A 柱切成了两个，就变成一个三角形了？
没仔细看，我看起来就像没有 A 柱。
我怎么记着好像谁家的 MPV 还是什么车，就是那个地方改成了一个三角形，那儿安了一个小三角玻璃在那儿，然后他把 A 柱变成了一个分叉。
那应该就是 Mega 吧？
我有点忘了
，Mega 好像就是，我也不确定。我去看的时候，他好像 A 柱确实比较特别，这些都是超越了所谓新能源和旧能源的这个一些命题了。
是的，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事儿弄得太对立了，大家就好像老的旧燃油车就是哪哪都不行，
没有，我觉得对立主要指的是媒体老师之间的对立。好像用户在选车的时候，没有人特意说我一定想买一个新能源。
对对，但是也有一些那样的用户吧，他比较狂热，
嗯、
喜欢
极端用户啊。
对对。
嗯，那你客观上现在买油车门槛高，就你
那是一线城市买油
车门槛，对对对，我们深圳这个指标难搞，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我自己当时在选车的时候，可能那个零号和这个乔伊也知道，我当时还在考虑迷你，
嗯，
对吧？这个我也不是说一定想买个电车，当时那是因为那个 Model 3当时那个降价实在是太他妈香了，虽然你放在现在可能那价格。你觉得可能无所谓，但是当时在一众这些什么什么极客、小米，包括还有谁，就没有出这些平价车型的时候，就22万左右
的
那个价格，
嗯
，Model 3我觉得真是非常有性价比。
那个时候你没得选，就是这个价格，你还想找到一台口碑还不错的、偏向运动的轿车、纯电的，没得选。
然后我当时看迷你的时候，我先看的迷你，先去试驾的。然后开回来之后，其实迷你那车我觉得也挺好。然后迷你那车其实它很有点像特斯拉，大家都说迷你开着像卡丁车嘛，
嗯，
就它的方向盘很重，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也很重，然后整个车开起来那种转向的那种就指哪打哪的感觉都特别强。其实 Model 3也差不多，但是我后试 Model 3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这个车，你说它省成本吧，你说它不加那个仪表盘啥的，但是它这个车那个电动座椅。电动尾门这些玩意儿它全都有，那么30万的迷你它也没有，
是，
所以就我自己在那个总结这个特斯拉的一些行为模式或者说做事原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仅仅是看省不省钱，
嗯，
我觉得它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认不认为这件事儿对于智能化，
我也觉得这是关键词，
嗯，
有没有帮助？嗯，我觉得。电动座椅这件事儿对智能化帮助非常大，再加上
车的第一感受，
再加上那电动的方向盘，这电动方向盘呢就配的就更少了，就很多车它其实都不配电动方向盘
的，
但是你在开特斯拉的时候，你一踩一下刹车，这车启动了，这个所有的东西的位置都调到了你最舒服的那个位置，
嗯，
这感觉非常不一样，
就是一个低端版钢铁侠那种感觉啊。
对，
所以就是这个公司就是把安全性牺牲，把智能感加强。
智能能不能 cover 掉一部分安全？不知道，
嗯、
这个事儿
打一个问号，
让特斯拉自己回答了。
Maybe，
对，今天在群里面谁还说这个原来酸数码对特斯拉这个品牌就是持保留意见。
嗯，
他说特斯拉这个就是可能未来几年之内一定会在安全性上栽个大跟头，但是他说这句话其实也是好几年之前了，
得有5年了感觉。
当时的那个说这话的背景是特斯拉在北美试 FSD 的时候没事他们就出车祸，你记不记得当时说什么识别不到白车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前面停了一个白车卡车，然后他啪就撞上去了。
我操，这也是暴力创新，拿人命创新，我操。
对，你
还测试车应该是吧？
不是用户的车。
我靠，
就是就那视频，我记得当时这个。就特斯拉在微博上还有流量的时候，还有人很多人去转发这个东西，就是他的那个当时在讨论纯视觉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做辅助驾驶，
嗯，
啊，能不能做 L4 的辅助驾驶，
嗯，
就很多人拿这个举例子说，这个你这种情况你都分辨不出来，就是分辨不出来这个是车还是这个白天或者蓝天的话，那你还做个屁呀？
特斯拉在微博还有流量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有负面降裁员10%才有流量。
嗯，
你一说特斯拉降价，就想起来美国说我们产能过剩。
嗯，
结果是特斯拉先开启了进口车倾销。
我操！回原票，我操！
然后我想聊聊费用问题，正好我们三个这个。不同类型的车，
我们这差异太大了。
对，刚刚好，就是一个是这个增程，一个纯电，还有一个油车。比如说
我们插电混就不上不了这桌吗？
插电混没有典型，我们周围谁买插混？好，真没人买插混。
我们周围有比亚迪车主吗？我还真不太知道。
哦，对，我今天一个同事我们开会闲聊的时候才说，他就是比亚迪汉的插混
啊。
那这就确实不太多，是不太多。
啊，
所以那我们就 以我们三个为例，举例先想想，比如说开了一年的，尤其是头一年，大家这个费用上怎么样？尤其是我觉得先说保险吧，我觉得保险可能
我们车价格差不多吗？
差的应该不太多，
应该30多
啊，是
啊，对，它的贵一点，对，它的保险费应该最高。
对，我第一年好像是九千出头。啊，
那你跟我一样啊？
第一年，你是特斯拉，你这个是保险公司特殊待遇啊。
然后我第一年4000多
啊，
嗯，然后第二年呢？
3000多。
哦，那你降的不多，我降的多。
嗯，我现在第三年只有3000。
哦，我现在也比较便宜了，也比较便宜了。
你现在多少？
我现在也是，反正他给你返了一部分现，返完也是4000多块钱。
我怎么还是6000多？然后我们大家先把这个数记上，我看到我找个笔记一下。按照第二年算，你现在是3000多，
嗯，
然后你是多少？你也3000多？
没有啊，我4000多，
哦，4000多，
将近5000块钱。
然后我6000多，
嗯，
先我都先记个这个大数，
嗯，
你一年油费多少？算过吗？
先问公里数吧。
啊，公里数啊，
对吧？就是我一年得开12000，
嗯，
他大概油费估计也就是10000块钱。
我操，10000块钱油费？
嗯。我油耗大呀，天天堵车。
啊，你对你那车油耗多少？
100公里10个油。
哦，10个油那夸张。
嗯，我算过，我那个车它是这么计那个能耗的，它是给你一个100公里的油耗加电耗的值。
嗯，
我原来测了一下，按照我日常的充电的跟加油的这种频率，包括实际的费用的话，我应该100公里在不到40块钱左右。
那你
35块钱左右，然后我一年也差不多是乔一这个数吧。12000到15000，
12000到15000，
嗯，
这不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吗？你知道我去年花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我去年开了10000，就是差不多啊，差不多11000公里，1000块钱电费，
嗯，
真的1000块钱，因为我啊不是1000块钱，应该是2000块钱，我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特意开始记账了，
嗯，
就是我每次往那个。软件里面充值了，我就记一下；充值了就记一下。然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那就按照一半一半算嘛，
嗯，
接近2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费。我操，那这个省的有点，我没想到你们这个。
看了一下，没有，我没有10000，我把我老婆的油费排除掉的话，差不多8000块。
嗯
嗯，最后一块除了保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保养了吧？没有
保养，
大钱应该没有别的了吧？
嗯。我暂时还保养没花过钱，
都是走他那服务的是吧？
啊，对对对，
我大概2000块钱吧，差不多。嗯，
我上次去换了个滤芯花了1000多块钱，好像是。
什么滤芯？
空调滤芯。
你的一个空调滤芯就要1000多块钱？
是1000多块钱，我查一下，我也忘了。
多算了个零吧，
但肯定没那么便宜
啊。
这个而且必须到特斯拉官方换。
我这去问你售后都是免费换。
我是啥呢？
啊，
我是那段时间就是冬天那个车胎压不够了，
啊哈，
我去打个胎压，然后顺便呢，我说给我的车做一下那个四轮的那种校正吧。
啊，四轮
定
位，
差不多这个也开了10000公里，然后也一年了嘛。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看你这空调滤芯也没了，要给你换一下吧。我说你换
没了，
就是使用寿命到了，它有个进度条。
哦哦，
换了之后，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看一下。
有，我觉得
哦，不好意思，400多，四百。
哦，我操，我说1000块，
400多，400多，
400也挺，
400
也
挺
贵，
也挺贵
，
400多，加这个成本就要200多，然后可能再加上那个轮胎换位，再加上什么这个工时费之类，加起来一共400多。
我安装空调滤芯算人工费63，
就是大众 app 上的啊，
不是在京东买的，
啊，
慢牌的。嗯，
对，我感觉这玩意儿他们后面是不是也不用找官方去换
啊？是啊，
是啊，
哦，感觉他又割了你一刀，他的 KPI 又
主要是平时也不往那儿跑，
是
吧？去了一下，他说
新鲜啊，
试试吧，
啊，
然后就花400块钱。
我操！但是有个事儿我们没说，就是折旧这个事儿，我这周征问了3个二手车商，我说我这车，我把车况都给你详详细细的说一遍，能收多少钱？你们猜我当时31万落的地吗？你估计大概能收多少钱？现在2年多过去了，2年过一点，
16-15万，
已经是出价最高的了。基于我当前的这个车况，
那你的车已经比我的车还便宜了。
是的，
我那车差不多也得 十五六万吧，我估计现在。
那说不定我的车能在咱们三个人卖的最多。
造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
在这儿呢。
嗯，
这是一个超大头，就这
是
折旧，这太夸张了。
是是是是，
嗯，
哎，所以这么算下来，可能就是还是，虽然说这个特斯拉在这个官网上标说这个它，你把这个电车买来能综合算下来能省多少油费。但实际上我感觉好像这个还是油车开来省，
都暗中标注好了价格。
是是是是，
这就是大家好像买新能源车一下就忘了当初大家说买奔驰的时候零整比有多高这件事情
啊。
不是，就是当时都说奔驰车如果你把车的零件全拆了，
嗯，
零件按单个零件的零售价卖，
嗯，
整个加起来比车整车要贵很多，
这不是正常的吗？
这是，但它的比例特别高，
啊，
这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你买完车以后的这个费用投入比较高，包括保时捷不是也一样吗？
嗯，
但现在买了新能源，大家就满脑子只想着啊，我省了油钱，
那就长短线嘛，
所有后面的东西全忘了。
它主要是你人的直觉就感觉这东西它简单
啊，那是那是。
我原来骑小电驴的，在楼下充上电五块钱，充一宿充满了。然后骑十几二十公里，
嗯，
然后这个玩意儿过来不也一样吗？在楼下插上电，一宿充满了，就这种简单的那种思路就延续下来，你知道吧？然后再让你油车的东西，我操，你一看，变速箱、发动机这么复杂的东西，
嗯，
你说保养搞一次得多费劲，你又不懂，是吧？你还得学，你要去学吗？你要去研究一下，比如说你就买车的时候，你研究研究，比如说宝马哪一代的车，或者说。奔驰哪一代的车他们有什么通病啊，有什么东西你要去啊，这个因为这个你要
去索赔。
对
啊，对对对，是
你要去考，这是我操，这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太复杂了。
嗯，
是比较复杂，
也是，
嗯，
是啊，
花钱嘛，这事儿就简单
啊。是，那说明什么？说明日子还是越过越好啊。啊，才能有这种开心的烦恼。
嗯，哎，操，什么开心的烦恼？现在你这么一算下来，确实他不省钱。嗯
啊，是不省
钱，所以就是这是最大的谎言，就是说买新能源车一定省钱，
嗯，
这个事情挺扯的，
嗯，
有可能你买个十万块钱的油车是最省钱的
啊，是的，是的，嗯，
买个二，也不说买二，就买新的十万块以内的车，油车
对你开四五年，
嗯，
万一还能卖七八万呢，啊，嗯，啊，
那应该不至于吧？我操，这么保值吗？
嗯，
但对啊，这就是，所以新能源车有很多好，比如说它动力很容易获得，
嗯，
然后它啊你。午睡的时候可以在地库里面睡觉，对吧？开空调，
对，容易做智能化。
对，容易，不是容易做智能化，而是到了这个阶段，刚好发展智能化的时候，
嗯，
可以到了新能源车发展时机了。
嗯，
所有传统车企就不再说在油车这种平台上去搞智能化了。
嗯，
应该是这个逻辑
啊，是的，
而不是说因为电动车更容易搞智能化，所以在电动车上搞智能化。
能源形式跟智能化这两个事不绑定嘛？
对呀，
啊，啊，你智能化无非就是说。我把原来可能几百个零件分别去控制单独的某一些，我有一个类似于 CPU 一样的东西，
对，集中化了
啊，你这是一块所谓他们叫域嘛，
嗯，
什么底盘域啊、座舱域啊、什么辅助驾驶域嘛，各种域，
对，
就把这域拿一个大脑给他们统一起来，还能 OTA，
对啊，其实本来车也有行车电脑
啊，是的，是的，是的，
也是把这些策略和逻辑通过各个芯片来控制的，
嗯，
你本来也就在做电气化。
对，但我觉得，就至少目前来看啊，有些体验，油车挺难做的，
比如
烧饼模式，
啊，
这
个，你这个不属于是，这好，这算智能化，
就是因为
跟智能驾驶没关系，
对对，
嗯，
跟智能驾驶没关系，智能驾驶我觉得这个车一旦开起来，我觉得
对，
就
没关系了，
它就没关系了，
对，只有停下的时候有区别，
嗯，是的，
嗯，比如说午睡的时候开空调。哎呀，这个是真的，我真的很羡慕油车，不，电车在这件事情上，
这个确实牛逼。
嗯，
你办公室睡不行，就必须得去下楼下。
不是，那你确实你有空间嘛？
啊，私人空间嘛。
嗯。接下来，我想我们稍微展开一点啊，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因为苹果前两天说这个造车计划搁浅了嘛，前段时间，如果说苹果要把这个车造出来，你觉得它是会是什么样的？
它出现就像大家看 Vision Pro 一样，就那样。
我觉得它造不出来，就是
更狠。
因为车这个东西，它受法规限制会影响比较大，就是它是一个框死的线，
嗯，
你要在这个死线里面去找你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苹果可能 我猜啊，我猜库克脑子里面那个东西太未来了，以至于现在法规兼容不了他那个东西落地。
嗯，
然后他一直是一直不能落地，一直是一直不能落地。这样的话，还不如算了。
可能他发现特斯拉已经是游走在法律最边缘的那一边。
有可能，你像那个 Cybertruck 这种车肯定进不了中国嘛。包括他因为这些锋利的造型，这个好像是跟国标有一些规定是不符合的。反正肯定现在进不来。
说是好像就是你前后面必须得是圆润的，就你别的把人给刮着是吗？
你记没记得原来那个保安那边有个新闻，就是有那种。上面带雨棚子的那种电动车，载人的那种摩托车，他那个太锋利的，把一个人直接割喉了。去年的一个新闻，就一个女孩割喉，那个女孩就直接死掉了。啊，
是，
多夸张，多吓人！这还他妈是个摩托车，这要是 Cybertruck 不得了了，这把我车都割烂了。
可能没撞死，先给人穿死了
啊！
是。
这个反正我大言不惭啊，我猜的。
对，然后我就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因为特斯拉的那个 FSD V12 已经在北美正式推了嘛，那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开始搜集到100亿的公里的这个数据，
嗯，
然后他就能借此来去 push 他们的那边监管的机构，来去放开可能。更高级别辅助驾驶的这些监管措施，或者说是，或者说把这些标准梳理起来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美国那个国情也有点关系啊，就是财团可以反向游说政府改政策。哎，我操，这个不能再往下说啊，没事。
总体来说，我觉得苹果这个造车就终止，我觉得只能说是暂时，就是它只是暂停，它绝对不会是。直接就放弃了，肯定还是未来在某一天，他就可能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能拿出来的。然后另外这我就想引申出来一点，就是好像从今年陆陆续续的看到一些新车在做这种城市领航，或者说高速领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能做好了。
嗯，
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原来我们认为可能很高门槛的这种城市领航，好像慢慢大家都能做了。
嗯，我不太清楚，就是他们。具体这几家的水平差异了，有时都有的，
是啊，
就是宣传口上说我都能在这个城区开，城区的大部分道路，那每一家现在主流的玩家应该都是这么说的，好不好用我不知道，
是这我们还现在还不够了解，
嗯，
但是从这个给这个外界展示出来这种情况看，我操，这东西未来能不能变成一个公版方案呢？
怎么公？大家都用一套方案？
是啊，
谁来出这方案
？MobileUI。我瞎说的，反正就是或者大疆，我猜这种就是可能自己本身
不坐车，
对，不是、
哎、自己不坐车，
哎，可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可以了，哎，我觉得这个倒未尝不是一种看起来是中国的这些公司去反向游说政府的一种方式啊，
嗯，
因为我们不能太直接的去动摇政府的政策，但是你确实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去，比如说某公司老有这么多民间小视频，那个支架多牛逼，我自己是试驾过它城市的无图版本的，
嗯，
有图的版本我也试过，无图的版本我也试过，就还是很保守呀，这个策略，就咱自己开车可能开多了，你一定是不喜欢那个策略的，但是不影响它有一些看起来比较激烈的片段，通过这种碎片化的方式传播出来，你会给它形成一个偏见或者一个刻板印象，你觉得他很牛逼，那实际上没有那么牛逼。
对，
你说这，我现在就有点说暴论啊，就是他妈这东西到底现在谁在用？
真需要的上下班族没法用，
是
在一线城市，你就等着别人加你塞吧。
啊，是的，
一个小时路开一个半小时。
嗯，
对啊，你说这个，但凡是就是这个自己有一些驾驶经验的，你看着他那个东西，你当时就受不了了，你肯定要去踩。要去踩加速，要去干预，对吧？
嗯，尤其像那个我不知道初号啊，我跟孙乔一，我们不是交流过吗？我们都比较讨厌这种加塞的，一般我还会往上怼一下子，我就不让你加进来。我是这种人，你这个 AI 可能他做不了这个策略啊。
反而说就是那个高速跟车，我觉得的。确实还是挺需要的，但这玩意儿他妈不需要那个很复杂的算。
我的车都有高速跟车，
对，
我刚才就跟车来的。
是啊，
但是就是话又说回来，我不是从深圳开回甘肃老家，我跑过四趟， 就两个来回嘛。
嗯，
我那个就是博士的一个基础的方案，其实很多人都在用，所谓能跟车能车道保持，然后定速巡航嘛，就把三个揉在一起。
嗯，
那已经是个非常不算那么先进的方案，
嗯，
但它仍然非常可用。
对，
就是我基本上绝大部分时间一旦上了高速就是在开它。
真有用的时候它已经够用了
啊。是的，
嗯，
啊，没用的时候也没用。
对，而且就是真我觉得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它才是被真的需要的，而且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放心的
啊。是的是的，
对，
嗯，是的。
所以你就发现大家都在为一个描绘中的未来在买单。其实我也不是说我非要买燃油车，而是我是觉得我看清了这个事实，
悟了。
我现在不需要一辆电动车给我提供这些我暂时不需要的功能。
嗯，你悟道悟的比较早啊，嗯。但我现在思路变了，我反而觉得就是增程车是一种
挺好
的，用户要买电车的过渡阶段。
嗯，
就是你发现那个增程器你一年开不了几次的那种蛋疼，但它有车重啊，有车重就有能耗呀。就这个事儿你避免不了，我那还是个双电机在备一发动机，
嗯，
那车他妈两吨五，
三核驱动
啊，哦！我操，是啊，三核驱动，平时就一个核的工作，大部分时候
一核工作两核工作。
你那个车可以设置成100%后驱吗？
不行，不行，他那个策略是他系统自动控制，我没办法介入
啊。我现在就在努力的想把我那个苏七的电耗开到15以下。
嗯，哎，算了吧。
我觉得他们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些续航测试都怎么测出来的。就我那个车怎么踩都是19-20，怎么踩都是19-20，电耗。然后最后实际按照他那个可以选你在那个标注续航那个地方是选他预计的续航还是 CLTC 的续航
啊。
他你选完那个预计的续航之后，跟我那他妈特斯拉他没多多少，他100度电池他没比我那特斯拉多多少，你这不扯吗？
你那特斯拉是单电机的，
我不需要。那我100%后驱啊。
但你背着重量啊，你车重也比特斯拉应该重吧。
啊，嗯，肯定重嘛，
车重应该是。
是，所以特斯拉的那个能耗是我怎么踩都12。
嗯，
那我感觉相当牛逼了。
你这也就好比你开个卡罗拉跟那个跟
大 G。
对啊，去比油耗嘛。你这个确实马力大，600多匹也不是闹的。你还追求电耗。
那你努努力吧，你要真能踩到13.4，我觉得就真的咱当车媒也算入行了。嗯，
车技到位了，
13.4，我这黄金右脚就练出来了，
操，牛逼啊！
下赛道了，对，
牛逼。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聊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
啊，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车的内容，
嗯，
我觉得还是在播客这边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想要用一个什么思路来聊车。
嗯，
首先就是我们这经常看到一些论调，尤其是最近啊，这个是燃油车的传统媒体跟新能源的数码宝贝们之间混战比较多。
哎，是的。
然后很多人之前讲过说这个数码自媒体来去聊车就聊车机嘛，这是什么说是传统优势
啊，
说是这个聊手机的思路顺带过来就讲一讲这个车机好像是降维打击。但我自己感觉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
就是我自己这篇视频你可以看到我聊车机的部分非常非常非常少。基本上就没有，因为我抱着一个从一个普通驾驶者的视角来看，我自己几乎就不会去动那个车机，平时很少很少去用那个车机，我自己连特斯拉那个流量包我都没买，他那一个月9.9，我也不想买，就我感觉没用，我上车连蓝牙导航用 iPhone，
嗯，
他那车除了调一调那个空调啊，调调音量啊，再加上没事开个手套箱之类的，这种除了这些我所有东西我都不用。本来这一个车就是你手机这东西你最重要的肯定是跟这屏的交互嘛，那你聊系统聊这些操作没有问题，但对于一个车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它开的好不好，开着舒不舒服，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的。是
的
是的，嗯，
所以你这从我们这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手机有屏，车机也有屏，所以说我们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去聊。我们还是沿着一个，就是你跟这个产品来去做交互的时候，什么操作是高频的？
对，
我们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去讲。所以我们这期视频里面很大的篇幅是在聊你跟这个车是怎么交互的，你在上车之前是什么样，然后你开起来它是什么样。同时，这里面它确实是这个特斯拉 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在里面，这里面可能有好的，可能也有不那么容易去适应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思考了，他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方案，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视频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些主旨。
是的，因为我是想着，反正皮蛋以后这边，我跟初奥肯定是要，也不算经常吧，偶尔要尝试一些车的内容，初奥刚刚讲的其实是就是用户体验思路嘛，我们有可能也会把一些。原来做产品的，比如说观察别人怎么做产品的这种思路，也跟大家讲一讲，其实也是符合我们频道一以贯之的主线嘛。至于那些，不管是大家说这个数码宝贝也好啊，还是说那种传统的老车媒，有一种 old school 的那种做派也好，我觉得这些事儿都有点太扯了，就是不应该站在一个对立的维度去把人分成两个类别，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就不管你做什么内容。只要你有点追求，不愿意当那个所谓厂商的念稿机器，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因为我最近，最近前段时间说真的稍微有点想换车，但是最近冷静下来，因为确实钱包里钱不够嘛，然后看各种各样的车的内容的评测，真的可能80%吧，我也下一个暴论，都是在念厂商的那个公关稿而已，外观怎么样？内饰好不好，用了什么料子，开起来线不线性，刹车脚感硬还是松，就讲完这些东西你刚才没得讲了。你但是你他妈车这东西多复杂呀，咱他妈讲手机都能讲这么多东西出来，车我觉得能讲的可能更多，但是只是这个现在还没讲好。
对，你要这么说我才想起来我们这期视频一点外观都没聊。但特斯拉，比较特殊了，这车他妈实在是太多了。你聊现在聊外观，你也聊不出啥。
我感觉没啥好聊的，反正是。
对，我只能说，就是从特斯拉这个车，给我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新能源很难做好轿车。就即使是特斯拉，它在这个轿车的体验上也有很多妥协。比如说现在大家在做新能源轿车的时候，都追求一个轿跑的那种姿态。那显然是为了风阻嘛，对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的后排的空间就会受限，
你的坐姿
坐小板凳，
对你这个虽然说他说宣传你后备箱大了，那宣传后备箱大是因为你头顶上放不了那个什么了，没空间再把座椅往后推了，
只能放后备箱，
对，那空间只能留给后备箱了，后备箱肯定大呀，还深呢，就是即使是特斯拉也很难把这事搞定，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 SUV 作为电车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就是 Model Y 之前我也开过，就非常舒服。
所以理想做得好。
理想算是吧。我觉得未来 ES 6也不错。
全新 ES 6不错。
是。
所以这就变成了电动车本来是释放了更多性能，结果变成了都做成了 SUV 才是最合理的形态。
是，所以这事儿就看，我觉得有解，我觉得不是没解的，主要是看。谁能先迈出这一步，就是到底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去解决这个地板的高度问题。
那你觉得其实现在有人给解决方案，就是你看未来有 ES6 嘛，也有 EC6，它有点像宝马的比如说 X3 和 X4 的这种感觉，一个是比如说
六倍的，
一个是纯家用的，比如 X3 就纯家用的，另一个就他们叫 Coupe 嘛，就是六倍造型的偏运动向的这种 SUV，其实也是有的嘛，而且它有人给解决思路，但是具体还是市场说了算吧，就有多少人给这事儿买单咱不知道。
我大哥，我感觉那他妈不是解决思路，那他妈就是放挺了一下。那EC6 我坐过，那后排我坐不进去。
你没法坐，你这身高体型没法坐是吧？明白。
就我脑袋直顶天花板。对吧，你解决方案你肯定是从电池本身下手。不是有人就是你做了那个比如说就是脚踩的地方把那个厚度偷出来是吧，这也是一种方案吧。
但是就很奇怪吧，座位上有个大坑，
他做的好你可能看不出来。
终局的解决思路就是这个电池能量密度理论上不断提高，体积理论上不断缩小，所以这个事儿它变成那个地台的一部分，大家就没有感知了。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中的方向吧。
行，那我们这期就差不多这样。
可以啊，胡诌了一期吧。
对
啊，挺好的啊，
但感觉挺欢乐，其实我们也聊了不少内容出来
啊，我们时不时的也要就是不一定写提纲，瞎逼聊一下，就是这样也挺开心的。有时候比如说那个 法规把人框得太死，反而做不出好产品了。
嗯，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Bones sinking like stones, all that we fall for. Homes, places we've grown, all of us are done for.